兄姊妹早晨，咁我想大家咧拎起你嘅程序表，将你嘅视线咧望去右上角，读咗今年嘅主题好吗？我哋一齐读好吗？亲近主，经历丰盛，被转化成为圣洁。系啦，咁今日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今年咧启福堂好想推动嘅一个主题，就好希望咧大家真系藉住去多啲嘅亲近神咧，让自己嘅生命咧经历结果子喺神里边嗰份嘅丰盛啦。当我哋去亲近神嘅时候咧，圣灵会转化我哋嘅生命咧，成为更加像耶稣。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就住呢个主题咧，我请到咧即系灵命日粮事工嘅同工咧嚟到同我哋分享信息，同埋一间崇拜完咗之后咧，究竟点去默想神嘅说话，同埋点解默想神嘅说话咁重要咧？咁样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咧灵命日粮事工媒体事工发展主任何嘉丽传道咧嚟到同我哋分享信息。咁你见到佢样嘅时候咧，可能会觉得好面善嘅。咁啊，等佢自己介绍下自己啦，好嘛？好，咁我将时间交俾何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上帝让我能够来到今日启福堂和大家去正道。不过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吗？天上阿爸父，我们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说六日你的创造，第七日是圆满是完美，让我们能够安息来到主的当中。在主的面前，我们以一个敬畏的心去将荣耀归给你。今日我哋主日嚟到主嘅殿去敬拜你，愿圣灵进入我哋生命里边，提点我哋，带领我哋，让我哋能够成为被上帝点赞嘅人生。透过上帝嘅话，让我哋更加明白，若果我哋离开圣经，离开上帝嘅话，我哋就什么都不是。以下嘅时间恭敬嘅交托，奉耶稣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门。今日揀呢一个嘅点赞的人生，我一阵间先介绍我自己系边个，因为我系 PowerPoint 后边都有嘅。咁啊，因为咧我哋第一次嚟到启福堂啦，咁啊，当我个同工我哋一齐去预备呢一篇道嘅时候咧，我就话：咦，咁竟启福堂今年有冇咩主题啊？咁我通常一定系按翻教会嘅需要先预备我嘅讲章。咁所以我一睇到，哇，好长，亲近主，经历经验丰盛。被转化成为圣洁，应该是1至41节。不过我就不知道贵教会会需不需要读经，因为有些教会是需要的嘛。所以我说，如果要你读完成卷书已经没有十分钟了，我就选了一头尾，但其实我都会跟大家去讲完成段圣经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要读上帝的话，不能够只是读一句两句，否则圣经就只是一句两句了。但是他一卷书一卷书地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很盼望都能够一卷书一卷书地跟大家 去看、我看看怎样去，这么快的好。其实呢，我们呢在灵命日粮有一卷有一篇的灵修都讲的点赞的人生。其实呢，起初呢这个 like 这个的设计者的主的作者，其实他創造這個 like 的點讚，其實是希望能夠帶出一個正面的訊息，希望能夠為這個好像充滿很多很多邪惡啊，很多負面的世界能夠打打氣的。但是時至今日，這個 like 呢，無論你在一些公開的平台呢，都好像成為了你是不是被認同，是不是你的價值啊，你的朋友圈啊，那個的那個符號來的。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些的Facebook 或者是公开平台，你放一些东西出去，如果 like 得你少，就好像觉得你 人缘很差，没什么朋友。但是你得到很多 like， 又不代表你那篇东西好的，只不过就是可能人家因为你是某某人，或者你是某某的明星，所以他一放东西出来，你就是不是你都 like 了。其实这个好像已经变相了，你有没有这个 like 就成为了你的价值，你的人生观，你好像被不被认同。不知道当你的 Facebook 被人 like 得少的时候，你会不会不开心呢？但今天我很想透过这个点赞的人生去看看，究竟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要被上帝点赞的话，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先看 经文，我用新译本去同大家睇《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五节。头先咧，阿关弟兄咧唱歌嘅时候问咗一个就系、是、啊，我哋喺圣殿里面究竟你嘅角色系乜嘢咧？咁今日咧，我就会同大家进入一个故事里边，又睇下你嘅角色究竟喺呢一个故事里边系边一个咯？我哋先睇第一个场景。一至五节，耶稣同门徒同一个盲咗眼嘅人。耶稣走路嘅时候就见到一个生落嚟系盲眼嘅人，于是咧佢就问门徒啦。于是佢嘅门徒就问耶稣啦：拉比啊，呢一个人一生落嚟就系盲眼，究竟系佢犯咗罪啊，定系佢嘅父母犯咗罪啊？究竟系边个犯罪呢？耶稣就咁样回答啦：唔系佢犯罪，亦都唔系佢父母犯罪，而系工作。黑夜到来就冇人能够工作。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当主耶稣讲到这一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约翰福音的主旨是什么？约翰福音的主旨是讲了七个我事。作者约翰很希望能够告诉我们每一位读者知主耶稣是哪一个。所以在这段经文你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先问两个问题。耶稣和门徒处于什么处境呢？为什么当有一个盲眼的人经过的时候，不是说耶稣你会不会医好他，而是问耶稣究竟是谁个犯了罪，一来就讲犯罪的。那么另外门徒也都在问为什么究竟是不是他父母犯罪，他们在什么处境里面？所以我想跟大家看看上文啊，你先。在约翰福音六章至十五章其实是讲七个我事的。如果大家再细心去看看，在 PowerPoint 都看到的了。第一个，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个是生命必须的供应。跟着第七个，主倚靠上帝的话。第二就是我是世界的光，就是我们刚才讲开讲到我是世界的光，是一个人生生命的道路指引方向。但是在十四章又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这里也有一个对应，都是一个生命方向指引和盼望。第三个就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门，从我进入去的就是去到上帝那里，这个就是进入耶稣的救恩。那在第五个，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这里同样也是要进入主耶稣的永恒盼望里面。在第四个最中间这个七个我是最中间这个就最重要，就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只是给个大纲，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七个我是。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会无端端在这段经文的最后那句话，我就是光呢？这里就是回应第二个我是世界的光。所以当我们去看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上面哪里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这样才叫一段。好了，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至二十节，主耶稣就问众人，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嗱，呢一度原来头先耶稣回答门徒系回应紧呢一段嘅经文，并且喺第十八节话：我为自己作见证，差我来嘅父亦都为我作见证。原来主耶稣头先系回应门徒呢一段经文，佢就系世界嘅光。但系与此同时咧，呢一度就问啦。这里问的人，第十九节问的人当然就是法利赛人、犹太人，就问了，你的父在哪里？耶稣说，你们不认识我，也都不认识我的父，如果你们认识我的话，就会认识我的父了。这段说话是主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是对他们所有人说的。不过他们就想有人逮捕耶稣，为什么耶稣这么大胆说这段说话？不过时候还未到，这个是经文讲的。我们继续看看上文，为什么耶稣这么大胆可以在殿里面说他就是父，父就认识他，这段这么大胆的说话呢？在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七节，主耶稣继续说，你们是从地上来，我是从天上来，你们是属这个世界，我的最终死亡，如果你们不信我是那一位的，你们就在自己罪里面死亡、原来主耶稣在上一段提到罪，于是那班人又问了，你是谁啊？耶稣说，我不是起初已经告诉你们我是谁吗？关于你们我有很多事情要讲，也都要判断， 但是差我来的那位是真实，我从他那里听到，所以我告诉世人听。在这段时间听到的人不明白耶稣所讲论有关父的事情，这里提到罪了。跟着在42至47节，主耶稣的身份就论及这个世界的人。第44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是喜欢按着你们父的私欲行事，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他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讲大话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身就是说谎者，也都是说谎人的父。我讲真理，你们却不信我，你们中间有哪个指证我有罪？我既然是讲真理，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呢？出于上帝就听上帝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讲了这一段教导之后，那班人拿起石头钉耶稣，赶耶稣出圣殿。所以那班人赶出来，并且用石头打他，所以他们离开这个圣殿。以至到他见到一个盲了眼的人，他的门徒就说，耶稣，究竟是这个盲了眼的人犯了罪啊？是他的父母犯罪啊？因为是哪个犯罪啊？因为在殿里面耶稣就是讲着罪这个问题。好了，我们处理第二个问题，究竟罪的观念是怎样呢？在犹太人的观念之中，认为身体的残缺就是跟罪有关，如果不是自己犯罪，就是他的祖先的后代去承担罪的后果。这个就是他们犹太人传统的观念。我们继续看下场景，耶稣门徒和这个盲了眼发生什么事呢？在第六节讲完这段说话，主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一些泥拆埋一嚿贴在一个盲了眼的眼睛上面，并且对他说，你去西罗亚池洗一洗吧。于是他就去洗完之后，这个盲了眼的人就见到了。那我们又问这个问题，其实耶稣只是说，刚才他在殿里面讲到说，我的父是我父差我来，哪个认识我的父就认识我，我就告诉你我是谁。其实他可以说，瞎子，你现在立刻见到了。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反而主耶稣他要拿一些泥和他的口水拆在一起去医那个盲眼的人，究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传统，用口水和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叫做拆在一个面粉，拆埋一个泥团涂在眼皮上，这个叫膏抹的概念。而当时正正是安息日，而在犹太人的观念，安息日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那即是什么？耶稣又做了一些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很讨厌的事了。好，我们又看下第二个场景了，就是约翰福音9章8至12节。当时就有班邻居和瞎子了，这个场景就是那班邻居就见到，咦，这个不是以前盲了眼的人？咦，他由小到大都很乞食的，是不是他来的？有些人就说，不是，像他而已。有些人就说，是啊，是他啊。这个开了眼的盲的人就说，是我。他们就说，为什么你的眼睛会见到的？那个人回答，哦，一个叫做耶稣的，他拿了一些泥抹在我的眼睛。盲了眼的人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记住，我不知道，后面成日都重复。为什么这个邻居会不认得以前所认识现在可以见到东西的盲眼的人？为什么？我们一会儿解答。那你认为为什么见到东西的盲了眼的人他又不知道耶稣是谁呢？有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要问这些问题。但是我们 hold 住先吓，我们再睇埋第三场嘅戏玉去到边度咧？就系啲邻居咧就带呢个盲咗眼嘅去睇，去见法利赛人，因为当时嘅法利赛人咧，佢哋系一个权威嘅宗教人士，于是佢哋就单息人，于是法利赛人就问佢啦：耶稣将你医好你对眼啊？嗰个人唔系从神嚟噶，嗰个系唔守安息日嘅人啊！有些人就说，一个罪人，这个罪人怎么可以行神迹啊？于是他们开始又有纷争了。 他们就再问这个盲的眼，既然你开了眼了， OK， 你说这个是什么人来的？这个瞎子说他是先知啊，刚才他答是什么？不知道。但这里再问他，他说他是个先知。咦，这个瞎子开始有点认识耶稣，不过在什么阶段认识耶稣？是在那些人议论纷纷，在这里说耶稣不是从神而来的，哇，讲到耶稣很差的，反而他这样认识耶稣。好了，我们看一个小总结，为什么邻居不认得这个盲了眼的人？是他不确定，又或不否定，又或是难以置信？其实他是不敢相信一个以前一路都是盲了眼，生命也都开始产生好奇和兴趣。不过他们问错人，因为他立刻带那个盲的眼去问法利赛人。那当时的法利赛人又怎样？他们很重视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不可以脱离这个规矩的，脱离了这个规矩就是犯罪了。是什么？是表示他们不认识真理。他以为他们很认识圣经，但其实他们一点真理都不明白。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已经有一种宗教的前设，对真理有错误的理解。他们用宗教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及成为一个利益的工具，去操控平民的手。他们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当时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权力多大啊？如果要给 like 呢，无论他做什么你都要给 like 他的。如果不是，你们无地自容了，走在一边。是不是？所以他们讲的事就算是错的呢，永远都是对的。那我们要小心，究竟在这里面的角色出现了这么多，我们又是什么角色呢？好，我们又看看继续第四场戏了。哇，犀利了，这场戏有邻居，有法利赛人，有盲了眼的人，有犹太人，还有盲了眼的父亲。第十八节，犹太人不相信他以前是盲眼的，于是就叫他的父母来了，就问他的父母，喂，这个是不是你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盲眼的仔？为什么现在他们可以看到东西，他可以看到东西的？他的父母就说了，哦，是啊，他是我的仔，生下来是盲眼的，现在为什么会见到？我不知道。是谁开他的眼？我们不知道。你自己问他吧，他已经长大成人，他可以自己讲说话，不需要我替他讲说话。他的父母这样讲，第22和23节特别提。他的父母这样讲是因为害怕犹太人。原来犹太人已经定好，无论哪个承认耶稣是基督，就将他赶出会堂。赶出会堂很大件事，即是他没有了身份，连入会堂的身份都没有。因此他的父母就说， 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你自己问他。很明显看到他的父母是很害怕。好，我们继续看第五场戏。现在父母走了，法利赛人、犹太人就独自面对盲了眼的开眼的人去审问他。法利赛人第二次再问这个人，你应该归荣耀给上帝，我们知道医好你的人是罪人。但是这个瞎子怎么说？他是不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本来我生下来是盲眼的，现在我能够见到。他们再问，那他向你做了什么令到你的眼睛看到东西？这个盲了眼的话，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要再问？你们是不是想成为他的门徒呢？那帮法利赛人、犹太人怎么闹他？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哇，摩西的门徒还大过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只是认识圣经，不懂得真理。我们知道上帝曾经对摩西说话，只有这个人，我们不知道这个耶稣是哪里来的。他们仍然这样回答，接着继续下去了。那个人就对他们说了，这个人就是盲了眼的人，真是奇怪了，他打开我的眼睛，你们就说不知道他在哪里来。我就知道，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听罪人的祈求，只是听敬畏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人的祈求。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过生下来盲了眼的人是可以有人开他们的眼睛。如果这个人不是从上帝那里来，他就不能够做些什么。 但是法利赛人、犹太人看到了吗？一个盲了眼的人，他将个真理、将个事实说出来，竟然最后都是被赶出去，即是他的身份被否定。这个最后一个大场景，35节至41节，就是主耶稣见到这个盲了眼的人同样被赶出来，于是就对他说：你信人子吗？这个盲了眼的人说：先生，谁是人子啊？让我去信他啊。耶稣说：你已经见过他，现在跟你讲说话的就是他。那个人说：主啊，我信。耶稣说：我到这个世上来是为了要审判那些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而能够看见的呢反而成为盲眼的。40和41节这样讲，有一些跟耶稣一起的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这样讲，就说了：他是不是在说我们啊？他是不是在说我们是不是盲眼的？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承认自己是盲眼的，就是无罪。但是如果你说你们自己是看到东西的，你们仍然是有罪。各位弟兄姊妹，究竟今天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对不起，我是不知道贵教会的牧者呢 是看不到东西的，我不知道的。是真的的，很迟先。但是我很想在这里总结，看到跟大家去有一个结论。为什么盲了眼的父母，其实他们明知自己的仔是被医好，但他们虽然心里相信，但是不敢承认。他们怕犹太人被迫害，怕失去了他们的身份网络，也怕他们连平民百姓的地位都没了，所以他们不敢承认，不敢否认。法利赛人呢，我们在下一段看到他什么？他不容许有不同的结论，将他们情愿歪曲一些事实，也都要宣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也都去对质问者加以压力，将信仰变成权力制度的运作，放弃并且扭曲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和自由，将扭曲的信仰成为压迫的工具，满足自我地位和邪恶的私欲。他说穿西装不代表他是老细，回到教会内不代表你是好人。我们要知道，坐在这里，你回到教会几多年都好了，不代表你就自自然然变成一个基督徒，自自然然变成一个好人。因为我们永远都做不到好人，我们只不过在上帝里面被称为义人，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不过我们以前看不到，盲了眼，我们不认识耶稣，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生命有主。但是这班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是宗教的权威人士，不过他们却心里不相信。我们在刚才整个故事里面，将他质问这个盲眼的父母和这个盲眼的过程，其实我们知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个教导提醒我们，做在教会里面最高那个权威那个，我们要小心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跟着我们看回这个瞎子，见到东西的瞎子，他怎样面对自己。他是真正经历过耶稣的医治，也是心里说出他的见证。就算被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威吓和责骂，他仍然说真话。一个盲了眼的人，自小盲了眼的人，是一个一人的发言。所以为你们教会感谢上帝，你们贵牧师虽然看不到，但是上帝给了权威他去开办教会，成为教会的牧者，带领你们，带领我们，感谢主。而这位瞎子面对法利赛人呢，这位瞎子为什么这么大胆？因为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从前什么都不是，现在什么都不是，他为什么要怕法利赛人的威吓呢？由质问者的身份，他转移到去质问他们的人的身份，他耻笑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哇，好大个胆啊！ 但是他的胆子从哪里来？因为他成为了主耶稣点赞的人。原来在主耶稣被点赞的人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要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我们要行在真理里面。纵使有很多人仍然活在这个价值世界价值观，那要埋堆啊，我是哪个哪个啊，你要来我那里啊，如果不是你没得，我不知道有什么着数给你了，会不会这样呢？会不会我们信耶稣都是只是为了拿着数呢？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啊？上帝知道啊，他怎样面对耶稣啊？由起初这位瞎子他不认识耶稣是谁，就正如我们初信的时候，我们未必认识耶稣是谁，因为人家说嘛，牧师说嘛，我的朋友我的亲人跟我传福音说嘛。不过在瞎子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成长的过程，甚至乎他亲身经历了耶稣医好他的眼之后，他开始认识耶稣就是先知，并且最后耶稣亲自问他，你信人子吗？他相信耶稣是从上帝而来。我们每一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内住的生命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由外在一个盲了眼的人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得见的人，生命有上帝的光，这个就是生命的转化。最后一场跟大家参与了，究竟现在的你仍然在怀疑信仰的历程里面，又或你是一些法利赛人的心态，我很害怕我失去了我的权力，我很害怕我失去了我的操控能力，所以仍然都是以不认识真理，只认识传统信仰，表面做一个表里不一的基督徒。又或我们好像这个瞎子的父母一样，我害怕，我怕得罪人，我怕哪个哪个讲了些事他不喜欢，我不跟着他，我就没什么人，没什么朋友了。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最后跟你讲一个女仔，就是我了。谁个？你看看认不认得那套戏啊？我呢就在拍《义不容情》的时候认识耶稣的。拍这套戏的时候呢，是我第一套叫做，即是刚刚出来，所以你看到个样很小个，是我第一套叫做一个很好的角色。那时因为我是新人，所以监制要 casting 六个人，我是第六个，究竟我适不适合做？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剧情啊？就是妈妈，一个妈妈去收养四个仔女，都不是她自己生的。而为什么最后监制选了我呢？因为其实今天我不是做报道会，也不是讲见证，我只是讲少少。因为三的时候逃学，被爸爸赶出了这个屋企，她没回过来。跟住就是妈妈带着细佬离开屋企，亦都冇翻过嚟，剩翻我同爸爸。妈妈唔会带我走，因为佢话我个样似我老豆，佢好憎我。我老豆咧就中意拳打脚踢啊，唔讲嘢，净系闹人嘅啫。所以我妈妈就剩低我同我爸爸，去支持我自己嘅生活。咁系一个偶然嘅机会，我就入咗娱乐圈。咁啊，當時嘅雖然而家話娛樂圈嘅人工好少啦，但係當時又我又 OK 喎。我點樣入去咧？有機會做報道會啊，或者講見證嘅時候先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總之我入咗去咧，起碼有個收入去養活我自己。我就係咁樣入到去工作。但係喺1989年《義不容情》嘅時候，我就喺嗰陣時有藝人邀請我翻藝人之家。我就是这样信耶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拍刑事侦缉档案，现在呢个样子就不同了，但不知道你还认不认得二少拉，是不是范逸敏，是谁爱回家那个是什么少拉，四少拉还是三少拉三少拉，是不是三少拉跟郭可盈三太，我都没什么看我们都还有一些相片在，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当时我为什么会信耶稣呢？其实我的家人已经四分五裂，关系亦都破裂。 但是上帝他让我回去耶稣里面。我那时信耶稣，我只是说地上的爸爸或者父母已经不理我了，但是牧者跟我说，这位天上的爸爸，他将我们就是 他是我们的爸爸，我们就是他的子女，他必然将最好的东西给子女，他必定爱我们每一个，他必然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让我们同人和好，同神和好，同自己和好。我是因为牧者，当时我们的牧者是讲国语，我当时一句国语都不懂，但我现在回想，我相信上帝是透过这位国语的牧者圣灵告诉我经文是这样讲，我就是跟着这几句的经文是这样信耶稣，直至到今天。我看回转头，上帝真的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你看到了认不认得后生的甄子丹？不认得了，我跟他拍过一套，都是做差婆。但是今时今日过了三十多年了，我由一个艺人，我去很感谢上帝，他让我有一个丰盛生命的经历。我有一段时间做过辅警，虽然那个是剧照，但是其实我是做过两年辅警的，还是第一代的陀枪女警。跟着我呢，为什么会不见了人的？是因为我移了民，在加拿大。在加拿大的时候呢，我很感谢上帝让我呢透过在恩语之声里面服侍，无论他的电台和电视，我都去做一些节目主持，和做一些宗教节目的主持。也都同时呢有机会呢，就是跟世界宣明会每一年去到第三世界国家去探访那里的、小朋友。我反而我的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呢，就是当我透过去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探访的时候，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床没有，他们家屋门没有，没有东西吃。就算我吃完一个苹果锭，我就想着哎呀没有垃圾桶，但在哪里很污糟邋遢，周围扔得了。哇，周围扔，一扔了的时候，有一只我以为垂死的狗，瘦得不得了，走了起身，和一只鸡去啄那只，抢那个苹果锭。那时就不兴有相机，即是电话，你可想而知他们穷得多紧要，连狗和鸡你现在给苹果锭他吃都没人吃，他们吃。我们有些发泡胶盒，有些樽，他们会留下来去溪水，走几个钟才有溪水，等齐一家人回来才吃。他的一家人不是真的他的父母兄弟，他们的父母多数已经出了去做事不回来，他们是隔离左右的亲戚朋友照顾他们，他们等齐人才吃。那你可想而知，从我和他们的经历当中回来之后呢，我今天是一个环保人士，有些什么箱啊，有些什么盒呢，我都会留起的。我老公就骂我了，好像个婆仔一样，你什么东西什么盒你都装起的。我说是啊，我说这些盒是宝贝来的，是可以装到东西的，所以我家里呢那些盒可以淋到这么高、我们的生命，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塑造，如果我们不是回转头看，我估都估不到今天上帝让我能够回来香港之后，全时间用五年的时间去神学院去进修去读书，成为一位传道人。刚才讲到了 ,Doris 就问我、在同福九龙东堂到服侍。是啊，但后来呢我去了读院牧。看到有什么东西令到我会在教会里面不服侍，而离开教会去到灵命日亮里面服侍呢？你相信上帝将最好的东西给你吗？我相信，但要记住，最好的不是你认为的最好，而是上帝认为的最好。其实在我读、神学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妹妹是患有癌症。刚才讲过了，我妹妹离家出走，她离开了家很多年，但是信了耶稣之后，长话短说，信了耶稣之后，我和我的家人逐一逐一的关系复和。我和我妹妹后来关系是很好，但是她确诊了癌症，当时我在加拿大。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其实她应该是刚刚五年之后她复发，入了骨，整个身的骨枯晒，即是说她有乳癌再加骨癌第四期。所以到行到人生的最后，当然我们说喂，那你要跟你妹妹传福音，为什么你一早不跟你妹妹传福音？当然有一些原因的，我妹妹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天真活泼的人，最后变成一个出去碌打麻雀不离手的人。那你可以可想而知为什么他会有这些病啊。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很好，走到最后我妹妹她看着个天，她知道自己就来走。我就问她，阿妹啊，你看着个天，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你想上天堂啊还是落地狱啊？好大胆啊。她说当然想上天堂啦。我跟她说天堂的锁匙在主耶稣那里。你要相信主耶稣拿了这条锁匙，你才能够上天堂。我妹妹不信，但我跟她说地上的爸爸遗弃你，天上的爸爸等着你。我未见过一个癌症病人十几年可以活到十几年，他还继续吃烟，你记住。我说上帝等着你，主耶稣等着你。他说我很痛，因为他骨癌。我就跟他奉主耶稣的名跟他一起祷告，叫他相信主耶稣。主耶稣接他回去。最后我妹妹在信主之后离开世界，并且在没有痛苦之下离开世界。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就是在我牧会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件事。看看我爸爸了，我跟我爸爸超过十年没见，因为他已经一段婚姻有一段婚姻，他没理过我们，我们应该很憎他。但当我妹妹离开世界两个月之后，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我爸爸他周围找我，他找不到我电话。那个电话都是因为香港的恩语之声有我电话去找我。他说你的爸爸第二度自杀，并且有最末期胃癌，是医院。原来我爸爸将我们的故事讲了给这位医院的主任听，所以他说如果可以的就去见他。我们家是没有全家福的相，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唯独我可以跟爸爸妈妈拍的一张照片。我爸爸像不像 我像不像我爸爸？以前我妈很不喜欢我，因为我爸爸说话很骨，开亲口都骂人。我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样似我老豆，所以她不喜欢我。当然今天感谢上帝，我跟我妈妈关系很好。我爸爸第一眼见到我们，你的主救了我。原来我爸爸他说他跳了海下去，但是 他感觉到有人拔他的脚翻上来，跟着他见到我们了。你记住刚才是说第二次自杀，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怎样自杀我不知道。我爸爸我就立刻跟我老爸说了，因为我老爸那时候说信耶稣有什么用，赚到钱吗、啊、做什么工，你信来信信来做什么，骂我的。但今天我爸爸说我信了，我信了。我立刻说爸爸，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教会？我好回，我一定跟你 回教会听完你话。但是我竟然下一句挺大胆，我说爸爸你未信。我说他未信啊。我爸爸恶咗完，我咪说信咯。我说你要跟耶稣道歉，你过去做错了很多事，你要先认错，你跟主耶稣认错。我说妹妹已经拿了条锁匙回天家了。我老爸听到喊到不得了，因为我老爸跟我妹又是势不两立。最后爸爸他在模糊不清的时候，我只是听到他大声喊耶稣救我。在那晚他就在睡梦中离开世界。我经历了我的家人这么短时间离世，还要我爸爸是上帝，是不是我只是要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又说我更加要去装备我自己去医院服侍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辞退了教会的服侍，去了读院牧。好啦，那顺理成章是不是应该在院牧那里做 啊？但是又很奇妙，当我真的去病房去探访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咳到不得了，咳咳咳咳咳。是因为在我照顾我妹妹的过程，其实我已经成日生蛇，我身体原来很弱。到我再去病房的时候，我就成日咳，咳到我根本虽然是聆听而已， 但你都不可以在個病房咳，在那裡散播細菌。到最後我媽跟我說，我已經沒有一個女兒了，是不是你都要這樣去服侍主才叫做服侍呢？所以我就離開了遠牧，好好休養自己身體的過程，就是這樣去了靈明日糧道做義工，每一日讀靈修信息，直至到今日。所以好想俾大家去知道嘅就係，今日你仍然喺咩嘅角色裏面？頭先講咗瞎子嘅故事，講咗我少少嘅故事。你對主耶穌嘅認識係啲乜嘢咧？有冇親身經歷過主耶穌去醫治你嘅生命，讓聖靈進入你嘅生命裏邊，改變你嘅生命，讓你嘅生命活得更豐盛咧？讓我哋一齊立志有一個禱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愿你的圣灵开放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圣灵的带领，认认真真的去重新认识你。如果在座已经经历过上帝，你亲自让他经历主你亲自的医治的话，主，我们求你继续的让他坚守在真理的真道上，生命继续成长，并且活得更丰盛，成为一个坚心跟随主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真理去取代信仰传统的战争，那位我们似乎看不见的上帝，但是让人见到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我们互相一起聚会的时候就见到主耶稣你在这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再做一个盲眼的人，而是我们心里面由主耶稣的光带领我们成为一个看得见上帝指引方向有盼望的人。我们这样交托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以求，阿们。